我选择这段经文，箴言一章一到七节。几周前我讲了同一段经文，那时候我的重点是前四节中提到箴言书的目的。箴言一章二节说，箴言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所以这些提到了箴言的目的。箴言的整体文学结构表明，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箴言选集，而且还是有关智慧题材的合集。其中主要部分的标题在有几处，比如一章一节、十章一节、二十二章十七节、二十四章二十三节、二十五章一节、三十章一节和三十一章一节，表明箴言书中有七个不同的合集，它们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这些刚刚提到的经文都算是每一个合集的引言，因此可以一开始先在各个合集的上下文中理解单独箴言的意义，然后我们要思想整个箴言的上下文。词汇索引的使用对于箴言中词语的精准含义非常的重要。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学习箴言时使用词汇索引而不是词典，因为这样有助于帮助我们在上下文中理解箴言的话。索引是像比如智慧这个词，你可以用索引查出在智慧这个词出现在箴言中的所有地方。只有学习这不同的经文和它的使用，我们才能真的理解箴言的意义。与圣经的许多书卷相比，箴言的目的在一章二到四节中明确的说明，在五到六节中提到了一些另外的想法。今天我们将重点学习这两节经文，作为正确的行为和态度的入门书，箴言给予缺乏经验的少年人，甚至是年长而不成熟的人，给予他们智慧和训诲，以符合神的旨意。这里提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为圣洁的生活提供道德上的智慧和训诲，第二是使人分辨通达的言语。第二个重点包括辨别各种智慧箴言的含义，例如箴言譬喻和言语词智慧的言辞和谜语。愚昧人说箴言是不恰当的，甚至是危险的。我想箴言二十六章七节和九节非常的在这一点上说明得很清楚。箴言二十六章七节说，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第九节，二十六章九节说，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分辨也可指明辨虚实，可以筛除撒旦假冒的智慧。艾伦·罗斯是一位很出名的旧约圣经学者，他写了一些解经书和神学书，你可以有空可以看一看。艾伦·罗斯他指出， 他说这涉及到对生活的洞察力，例如分别永久的价值和及时的满足。箴言书的规范形式是一本指导手册，旨在供给以色列社会中正在接受领导职位培训的少年人使用。从所罗门的时代，可能已经存在某种教育系统，例如在埃及、亚述和巴比伦。在巴比伦等国家中有教育系统一样，西西家时代也可能有类似的系统。然而，个别的箴言反映了这些智慧的言辞是过去几个世纪的家族智慧，从父传子，代代相传。正如Johnson 所说，箴言是几代人生活经验的总结。箴言的重要的名言出现在一章七节和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还以敬畏耶和华的妇女为结尾，这是整本书的文学内容。这个名言纠正了箴言是这个名言说明敬畏耶和华是这本书的重点。这句名言也说明箴言不只是世俗的观念。因为箴言的主要教导是敬畏耶和华，它旨在教导人们如何在主的命令下引导他们正确的生活。波勒克观察到，在箴言中，生命的根本基础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培养出道德理解和判断事物的正确能力，对物质财富的正确态度，对辛苦劳作的态度，以及生活在世上必须的平衡和安全感，以及与邻舍的正确关系，并提到这种关系一些更实际的好处。布勒克这个旧约学者写了一些有关旧约解经的书，非常对于我们学习旧约很有益处。箴言一章五节说，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我不知道在读这句经文时你有怎样的问题。这句经文有非常深刻的意义。首先，在英文的语法上，这句话与它之前的经文不同，因为在第五节的语法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英文圣经中，前四节的语法是不定式的，然而在第五节发生了一个转变。在二到四节中有许多，在英文的语法中有许多的不定式，现在在第五节发生了一个转变，不再是不定式了。语法结构的改变必须是有一个或多个原因。虽然作者在二到四节中显然是在陈述箴言书的目的，但在结构上有点奇怪，因为他使用的不定式。在不定式之前的支配动词似乎不存在。没有主语。只是陈述了目的。 在一到四节中，不定式之前的支配动词不存在，所以读一到四节，在英文版中有啊，因为不定式的使用，使这些经文有一些不完整的感觉。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支配动词，我们有两个选择。首先，我们可以在第一节中找到这个支配动词，因此第一节可以读作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的目的，这是其中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在之后的经文选择一个支配动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第五节中找到相连的动词。我们若选择与第五节及它二到四节不定式使用之后，选择它的支配动词的话，那么第五节就给出了既定的目标。当我们把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将这段经文与第五节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箴言的目的是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要得着智慧，我们必须愿意去听，愿意乐于受教，这是智慧的钥匙。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很困难。听或者受教不是很容易获得的，然而若没有首先掌握听的艺术，有一种受教的态度，没有一个学生是没有一个聪明的学生。智慧人用他的耳朵和头脑来学习。在我们的术语中，我们说倾听的耳朵或受教的心。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也指的是内心的隔离。这一个真理在整本书的要点上得到的强化，如在二章一到四节中说，如果一个人要变得有智慧，有各样的条件，这一切的核心是一个有训练有素的耳朵，一个倾向受教的心。让我们把箴言翻到二章一到四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出名，呼求明哲，扬声求出名，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任何有智慧的人都必须有倾听的耳朵，要倾听智慧和一颗乐于受教的心。我们也不应该错过一点事，即根据经验得出的原则，邀请有智慧的人来听这些箴言，使他在已有的知识上更加的增长学问。箴言九章九节，我在之后还会再提到这节经文。我让你听到箴言九章九节的话，智慧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 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所以智慧，有智慧的人他就越发有智慧。这两种动词，倾听的耳朵和受教的心，都不是自然而然的。父母需要不断教导孩子听话，就是证明。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中提供了同样的教训。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因此就意思，这段经文意思是我们要不断的听，不断的受教。这本书的另一个引言在箴言22章17到21节中，在开篇的诗句中给出了侧耳听受的告诫。箴言22章17到21节说，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受我的智慧。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第十九节，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要使你知道箴言的实理，你好将箴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因此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我将各样的智慧和谋略都给你了，你需要侧耳听受，要留心领受这样的知识，这是能使聪明人更加的聪明。因此这意味着学习在信徒的生活中是永无止境的。箴言一章五节说，使智慧人听见。那想要听见的人，那听见的人是智慧人，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不仅仅是没有知识的年轻人，甚至是聪明人、智慧人，都将在这里获得引导。因为一个真正的智慧人，不是已经达到的人，而是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并且正朝着完美的方向前进。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或者我所得到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大卫意识到自己相对的成就，但他一直在寻求更高的。诗篇119篇98到100节，98到100节说，你的智慧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诗篇119篇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大 大卫知道自己有一些智慧，但他知道自己需要更多的。119篇33到34节说，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事实上，如果没有不断的加增，最富有的储蓄也很快会用光。没有不受教的智慧人，听是一个伟大的知识媒介。例如在圣经中的各样的例子，例如叶特罗，摩西的岳父，他指示摩西，摩西听从他的话。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彼得也鼓励他的使徒同伴，百基拉和亚居拉也将神的道给亚波罗讲解得更加详细。所有忠于神的人都需要被教导。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凡想要当教师的，首先必须是会听领受的人。有人说，他会收集所听到的，将所收集的用在教学中。如果我们没有收集就去教学，很快我们就没有知识可以教训人。我们学得越久，就越觉得自己需要学习。我们愿意倾听，我们就可以增加知识。箴言九章九节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箴言十八章五节说，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一章五节，箴言一章五节后半段是前半段的回响。他督促求智慧的年轻人要寻求智谋。一章五节后半段说，使聪明人得着智谋。在希伯来语中，聪明人是指被引导或者受教训的人，因此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个聪明人得着的是智谋。希伯来语中智谋一词仅仅以复数形式出现，意思是引导、管理或指导某种事物的技巧。因此智谋在这里意思是指导思想、规范原则或智慧的规则和名言。一般来说，它指两件事。第一件是谨慎的政府决策。箴言十一章十四节说，无智谋民就落败，谋事多人便安居。第二件指的是计谋。箴言二十章十八节说，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箴言二十四章六节说，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事众多人便得胜。在箴言一章五节中，得到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有获得或买得的意思。聪明人愿意从他人那里获得或买得建议，这将有助于引导他们的生活。类似的想法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重复出现。神的教会正处于危机之中，没有提供适当的指示，或者没有多少人听从圣经的指示。只有聪明人才能获得智谋。 只有聪明人才能获得智谋。所以所得着智谋的不是不学习不受教的人，只有受教的愿意听的人才能得着神智慧的益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看重神的传道人。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五节，让我为你读这一段经文。这是一个关于埃提阿伯人的事 的记录。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从那往那从耶路撒冷下撒加撒的路上，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位埃提阿伯人，是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干搭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再想想腓力在三十节的问题，他问那埃提亚人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然后那埃提亚人阿伦在三十一节回答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这里提到神所指定的方式可以使我们达到智慧的完善。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五节，那我们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神所赐的有各样的职位在教会中，这些人教导会众更加明白神的道理。第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可以看到这些传讲神话语的人的重要性，这是神所立的，是神所赐的，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成全圣徒。 第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所以神给我们传福音牧师和教师，目的是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可以看到你为你的牧师祷告的重要性吗？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所以保罗的事工是要补满信徒信心的不足，谦卑的顺服神奥秘的管家，是从学习而来。这种对神命定的敬畏，将产生人心靠恩的坚固。箴言四章五节，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要忘记，也不要偏离我口中的言语。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在希伯来语中，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中，你买真理这个词与一章五节中得着是同一个词。得着智慧，帮助我们过公义的生活。第六节强调了受教的有益结果。箴言一章六节，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聆听教导并获得良好的建议，这样的人能够洞悉各样的能够洞悉智慧和其意义。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使这人更加有知识。这里提到的箴言、譬喻、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这些都是箴言的形式，都是需要思想才能理解的。我们知道什么是箴言，譬喻这个词有嘲讽、讽刺的意思。同一个词在希伯来语中出现在哈巴谷书二章六节，并属语讽刺他。智慧人的言辞这句话出现在箴言二十二章十七节、传道书九章十七节和十二章十一节，它是指以智慧著称的人所说的话。这些人善于捕捉问题的关键，他们的话简短而深刻。谜语是指神秘的说法、谜团或困难的事。通过接受智慧，许多人理解这些许多人获得了理解这些箴言、譬喻、智慧言辞和谜语的能力，只有倾听受教的人才能掌握这样的技巧。箴言书一章七节是一句非常有名的经文。箴言书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节经文总结了箴言的介绍，并给出了追求智慧和的指导原则， 一旦一个人理解这个原则的真理，他就准备好了接受这本书其余部分的教导了。首先，在这节经文中，另一个结构的变化表明了作者想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如果把引言比作建筑的地基，那么这节经文就是它的基石。引言以强而有力的陈述结束，这句话作为名言宣告了希伯来智慧的显著特征，即是敬畏耶和华。作者现在转向了这本书的权威。Peter Craigie 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旧约圣经学者。我发现他所写的解经和各样的书籍很有益处。他说，这里说的重点很简单，但很重要。许多深刻的道德体系崩溃，不是因为缺乏实质，而是因为缺乏基础或权威。希伯来道德智慧以神的存在为前提，这反过来又赋予了整个体系连贯性、权威性和完整性。虽然敬畏耶和华常常被敬畏耶和华这里理解的敬畏是我们常理解的敬畏，然而约翰莫里又给出一个更深刻的定义。他说，敬畏神是敬虔的灵魂。在任何情况下，敬虔的人首先想到是神与他和他与神的关系。约翰莫里也写了很多书，有些不都是圣经解经的书籍，然而也有一些别的书籍，我也推荐他的书给你。智慧和整个圣经对敬畏神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敬畏神是智慧知识的开端。开端这个词有两种用法，一个是在时间和起源上，一个指是在时间和起源上的开始，或者是主要部分。鉴于箴言所说的敬畏神，箴言1:7似乎将这两种含义结合在一起。箴言的作者希望读者知道，这种敬畏是真正知识的起点。箴言9: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这节经文中被翻译为开端的词，是指在以前发生的事情，指的是一开始。 Jervin von Ra 将9:10与1:7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敬畏神会带来智慧，使人获得智慧，敬畏的心操练着人的智慧。 Jervin von Ra我不推荐他所写的书，他所写的比较自由主义，然而他所说的这句话是恰当的。若有人想要智慧，他必须有敬畏神的心。他使人得智慧，操练人的心，得着智慧。1:7的第二段反映了愚昧人轻视智慧和教训。Henry Blocher 观察到，这可能是向不敬虔的人投掷讽刺的飞镖。那些缺乏对神敬畏的人，对智慧的知识一无所知。那些愚昧人是不敬畏神的人，因此他们没有智慧， 传道书的作者将敬畏神作为传道书的压轴。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中，这个事实支持了箴言一章九七节中的观念，在尝试了生活提供的每一条道路后，作者得出结论，所有这些最终都将以死胡同告终，只有当人敬畏神时，他的生命才有意义。作者也宣称敬畏主是智慧的本质，敬畏主是智慧的训诲。箴言书十五章三十三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在强调这种用法时， Kintner 和 McCann 使用了诸如控制知识的原则或指导生活的所有规则这样的表达。对神的敬畏是掌握知识的原则，是指导生活的所有规则。对神的敬畏将箴言书所教导的主要真理囊括其中。敬畏神是智慧的核心，是智慧的萌芽和智慧必须所有的。没有人可以有智慧而不敬畏神，它是真正智慧所流过的过滤器，过滤掉所有不敬虔的事物。因此箴言的作者宣称，除非一个人敬畏神，否则他继续读箴言的其余部分是在浪费时间。也就是说，那人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那么读箴言书只是浪费时间，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对主的敬畏描述是顺服主的敬虔态度，而不是强烈的恐惧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敬畏主是与知识和智慧有关，而不是与情绪或感觉有关。敬畏神有一些我们需要做的事。在24章21节中，父亲命令儿子当走的道路表明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正直的道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神也使我们远离一些事，敬畏耶和华使我们远离邪恶，敬畏耶和华使我们远离嫉妒。敬畏主的人憎恶邪恶，包括骄傲、傲慢、邪恶的生活方式或扭曲的言语。因此敬畏神是我们道德生活的标准。那人若有敬畏神的心，他就可以建立各样的基督徒美德。拒绝敬畏主的人无法找到真正的智慧。敬畏主会给敬畏他的人带来好处，他们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会得到很好的支持和滋养。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源泉，敬畏耶和华使敬畏神的人获得财富、荣誉和充实的生活。他将享受安宁，他的生命行在神的计划中。我认为 Prone 这个作者很好地抓住了对神的敬畏和智慧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引用他的话。作者对读者说，我引导你穿过箴言的一些精美房间，他说箴言的作者引导我们穿过一些精美的房间，向我们展示其中存放丰富多样的宝藏。当你接近门户时，请注意上面的铭文。 他说这屋子不仅是一座宫殿，而是一个圣殿。真正的智慧使我们敬畏神。真正的智慧使我们敬畏神。这指的是完全的敬虔。敬畏神表现在敬虔的生活中。箴言的前七节，作者首先确认了题材，即是这本书的题材是什么。第二，他宣告了目标。第三，他呼吁读者要受教。他说要听，要领受。第四，他指出我们绝不能忘记的智慧指导原则，即是敬畏神。就像字典里的词条一样，几乎每节经文主题都有所不同，因此很难制定一个组织良好的讲道，除非我选择一个主题性的讲道，例如说爱或说谎或者谦卑等等。若非以智慧以主题的方式来讲，很难以别的形式组织一个良好的讲道。然而箴言是一座金矿，充满了智慧的金子，非常适用的劝告，以简洁诙谐的陈述告诉我们如何智慧的生活。所以鼓励你每天都要读箴言，一天读一章，你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读一遍。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给父母很好的建议。父母，你可能要鼓励你的孩子也一起读，能够建立他基督在基督里的品格。箴言以多种方式提出了两种道路，一个是愚昧人不敬虔的道路和智慧人敬虔的道路。这是愚昧人和智慧人的道路，敬虔和不敬虔的道路。你要选择哪条道路呢？一条道路通向挫折和失败，另一项通向平安与恩惠。这本书充满了宝藏的，这本充满宝藏的指导手册中精辟的箴言，用几句话提炼了源自长期的经验和智慧。箴言不仅是道德的指导，当我们把它们都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一个指示性的原则，或者说我们道德生活背后的所有原因，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它的根本是什么？我们要做这些正确的事情，所有一切的原则是什么？那就是敬畏神。我们要道德，不是我们为了要炫耀我们是多么的诚实，而是为了敬畏神。我们不要骄傲欺骗人，我们要爱心。为什么？不只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或者自己的益处，有着比这更大更广的目的，即是敬畏神。敬畏神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让我们继续学习箴言，我们学习更多有关敬畏神的事。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一个像所罗门王这样的人，他经历了许多 他非常的有智慧，同时他也是神所爱的。他写了这本美好的箴言为了我们的益处，同时他告诉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常常我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再去寻求智慧和知识，然而我们要认识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主帮助我们能够受到鼓励，受到挑战，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认识敬畏神的重点，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信心中，我们的属灵生活中，帮助我们成为敬畏神的人，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养育我们的孩子以敬畏神的心。这世上有所有一切的人说这一切都是虚空，帮助我们不要寻求这些虚空，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去寻求这些虚空，而是我们和他们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寻求行走这条敬畏神的道路。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